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到礼拜四呢，我们都有宣教新之路，那我们在这里来讲有关宣教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杨牧师你好。
哎，天成你好。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来分享有关宣教啊。那我们每一次都讲到宣教，其实呢这个宣教呢几千年以来呢，几百年以来呢，很多宣教士都在做这个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讨论有关宣教的问题呢？
因为宣教就是教会的主题。如果教会啊，神的百姓，我们的身份角色不清楚，不做宣教，那么那个还是不是教会呢？
这个角色，我们讲叫角色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自己不清楚自己，也不知道对方的话呢，我们就很难真正做宣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讨论有关今天教会的宣教的角色跟教会这个动员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
或者是说，我们跟一些宣教的机构，我们怎么去配搭？所以今天呢，我们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我们觉得这个呢，对今天教会在整个世界遵行主的大使命，还是要努力要谈的。
对。那音乐之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一提到宣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要差，对不对？就是把人差到某个地方来做宣教，然后呢也想到说我们怎么去做，谁差派这些人出去做。我知道姚牧师呢以前呢在宣教机构里面做了很长的时间，那么您觉得这个宣教，今天这个宣教的角色怎么样去考虑，到底是谁差谁？
其实呢，哇，我离开差会已经十多年了，所以现在是做广播，做教会为主。但是呢，差会那个服事的时期呢，我们就很重视差会，觉得差会、宣教士、教会三方，所谓
三角
、都很重要。但是呢，今天跟天成在一起，我们要谈到这个宣教的角色的时候呢，虽然我离开已经十多年，我就发觉呢，新一代的同工，或者说机构负责人，或者说教会的牧者呢，他们觉得，哇，整个世界好像这个普世宣教这个情绪已经变了。变了什么呢？天成其实一语来说出来，就是我的年代呢，十多二十年前呢，我们说是差会主导，教会做后援的，
就是支援
支援。对。但是现在呢，他们说，哎，世界变了，现在应当转一转，教会主导，差会只是做指导，是不是这样念？
对。
那这个呢，如果是这样呢，这个就啊，你说是角色变还是方式变，我们真的要来谈谈。宣教其实呢，教会的角色一定是很重要，但是以前的年代说教差会主导呢，教会只是后援呢，就是说哇，差会好像占一个呢很专业的角色，他是专业的人，他对宣教工厂啊等等呢都很多的研究啊，很多的安排啊。那么教会就差出宣教师啦，那么差会就是在工厂来照管啊，是这回事哦。但是现在呢，很多新一代的同工，甚至他们也是训练有数的，他们说，哎， 这个传统教会的宣教的角色的定位呢，可能已经变，是这回事。
也就是说，过去呢是以这个差会为主导，就是教会你只在后面，只是从人、从这个金钱来去支援。那么现在一个观念呢，就是说从教会来主导。那么机构呢，就是等于也是配搭这个教会来做。那么，从这个几百年的宣教这个过程里面，从一个机构到了转变成教会为主导，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呢？
其实呢，这个转换我觉得也是自然的。他们都看这个世界，最主要是这个转换，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嗯，
那如果我们说以前的年代是什么以前呢？一百年、两百年以前呢？这个世界甚至不要说得太远啊，
几十年以前
来中国宣教带的生内地会的宣教士，嗯，哇，他们那个时候从英国来，中国是坐船的嘛？
对。
但是新一代的人说，哎，现在这个年代呢，波音飞机啊，
嗯，
已经问世以来呢，整个世界。
缩小了，
这个缩小了，而且这个旅行啊，旅行的年代，如果到今天呢更厉害，哇，新形态的宣教事工很多都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不单是旅行很方便，不是单是坐飞机，不用坐飞机，你跟我手机，
嗯，
我们的手机已经整个世界去传，那么这种的状况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传统啊？宣教差会主导的模式一定要透过一个，你说你很专业，但是呢，我教会，哇，那么多信徒，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传信到世界的地级，是这样的年代，所以呢，他们就说，应当呢，教会人人宣教，每一个信徒都有份。但是以前呢，哇，你说戴德生啊，甚至去印度宣教。那些伟大的克里威廉呢，那些人物呢，他们真的是专宣教的吗？
对，
他们预备自己。所以你说这个转换，我也觉得不是同意不同意，是这个时代真的有变。但是我们真的要分析，到底是不是差会那个角色已经没有了？话说，你强调教会为本，人人宣教，信徒所有的参与。这个表面上看来呢，好像比以前都是进步，因为呢，差会的年代，如果你问我呢，我是差会的代表。那个时候，如果要做宣教师呢，他要经教会推荐给差会，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哎，要看这个参与的人呢，他合适不合适呀，等等。比较专业的，比较你都要过很多关的。但是如果教会今天自己来做呢？一个小信徒、平信徒，什么他的训练足够不足够呢？什么都可能讲究都不那么最合适、最全面啊，是这回事。
对，所以各有利弊。那过去的来讲，这个宣教士呢，可能一个教会出现一个宣教士，那么就是说，可能几百个、几千个信徒当中，可能出现一个、两个的宣教士。当然，你教会没有这个能力。你要训练他，你要去拆派他，所以交给这个差会差配来去训练他，然后让他们去到某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呢，你发现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会众，这么多的群体当中，只有一个两个的宣教士出现，那其他人呢？
对，所以呢，天成这个呢，我刚刚说这些说话呢，也没有不了解。其实以前呢，算现在真的是教会为主了。以前教会主导的年代呢，最大的弱点就是说，哎呀，教会只是一种呢间接，不是直接的方式来参与宣教，所以呢人数一定少的。
嗯，
你一个教会可能哎几年了，十年都出不来一个宣教士，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哦。所有的信徒都是可以说是平信徒宣教。所有的信徒都是宣教士，他们什么短宣啊、反宣啊、什么宣。都去。那这个呢，如果再严格一点去看呢，到底宣教士是什么人呢？宣教士是不是每一个信徒就一定是宣教士呢？如果你什么人都可以让他去，他喜欢去就去，他的训练也不要什么特别的训练， 只是去工厂走走也叫宣教士，是不是到这回事？当然也不是嘛。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传统宣教定位反思也非常有意思，好像人数不多，而且现在这个年代呢，确实我们说很多早年代宣教的宣教士是长期的工人呢，已经退休了嘛。
嗯，
那么新一代的人呢，只是反宣短宣起来，但是他们也不是做长期的哦。那么但是你说哎也不错啊，教会这么多人愿意宣教，但是他们的宣教也不是长期到海外去，只是这里走走哪里走走，观察所看到的现象嘛。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如果归纳说传统宣教最大的弱点，就是他觉得哎呀教会没有直接的参与。
嗯，
那么我们都好像很专业去安排。但是呢今天如果教会主导的话呢，他也说哎，那个差会那个角色可能呢，你们都要变，我们来做。但是，哇，这个他们到工厂去反宣反宣，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嗯，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的确，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差会的角度啊，差会主导的来做宣教的工作的，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呢，他可以有专业的去培训栽培，然后严格的去训练他们，然后把他们拆出去，整个的过程可能这个机构呢有很多资源，很多的能力，有很多的目标，很多的方向，然后去规划。从整体来讲，他可能很好的去规划，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弱点哦。那作为宣教的一个拆传机构，那么他的弱点可能就是说他把这个人拆出去了，那具体的他跟教会的这个联系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教会呢要去跟进，要去支援这个宣教士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教会毕竟是在后边，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去了解到那个宣教士的具体的情况，只能透过差会。所以呢那这个当中有个隔阂，而且整个教会来讲只能一两个被差派出去了，其他的人呢他们想去参与的话呢，那他只能通过差会来去做，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缺点了。
所以呢这个都是某一方面可以这样说是一种两难。我们谈来谈去一个讨论呢，就是第一，真的现在这个世界呢变得多元了，需要也多方了。
嗯，
如果你不动员整个教会信徒来参与宣教呢，那个供应不足够，因为你传统那个宣教是什么都那么专业，什么都要很好的训练，语言的训练等等呢，才会报班呢，那么就供应不来啊，整个这个世界的需要。而且他们也说诶，进入21世纪呢，天成哇，我们说世界有一大部分人呢还没有归信主的，就是那个穆斯林群体。
对，
那么911以后啊，阿拉伯之春啊，2010年呢，那演变到呢伊斯兰国兴起，这个都是新闻了。到现在哇，千千万万这个穆斯林难民，他们说诶，这一块这么大的需要，很多人在苦难中，如果我们只是传统差会为本的那个宣教呢，太慢了，或者说需要也不够了。所以如果教会的角色也是以大使命宣教为主，为什么教会是这么不直接来参与呢？这个就是他们的理据，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但是你刚刚说哇，传统差会那个模式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个都是数值的保持哦，是这个张力在其中，我们真的要来思考一下。
对，我发现在国内的教会呢有一点跟海外的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海外呢就是过去的宣教就像刚才讲的戴德生这种宣教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带领一个机构，然后教会从他们不同的国家差派宣教士到中国，那么就整个的这个差派机构来主导。那么你发现国内呢很少有这种机构，很少有这种差派的这种机构，所以呢很多教会就开始自己来做宣教，从一开始一个两个的慢慢做，变成一个有专业性的，比如说甚至有些教会自己有宣教的一个机构也好，或者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组织也好，他们专门来做这个差派的工作。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方面呢 传统那个图画呢也不是完全的不需要的。如果按圣经呢，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呢，你看当时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拆出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很专门的，两个都是哇顶呱呱训练有素的传道同工，那么他们就在教会拆他们出去，他们在宣教工厂，保罗特别他就训练同工。某一方面呢，传承专家说这个就是早期甚至圣经年代他们就是代表差会的角色，保罗是一种训练传道同工的方式嘛。那么你说是不是教会直接差呢？教会也有他的参与，他也安守啊。但是在工厂到宣教旅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哎，保罗他是主导去安排处理嘛。所以我就觉得呢，差会的这个模式不是说哎新一代一出现呢，新时代出现呢，我们就看他那个角色呢减少了，不需要了。这个我也不觉得新一代的同工他们完全反对这个差会的模式。但是你强调教会为本，那么教会为本那个优势在哪里呢？但是他刚刚我们说了也有他的弱点的，这些要分析得很好才可以好好的上路。
所以呢，作为这个转型，无论是以这个差会为主呢，还是以宣教为主呢，其实各有利弊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具体来分析，如果是以教会为本的话，这种模式是不是适合今天我们的宣教工作呢？在音乐之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刚才我们也讲过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方式啊，各有利弊啊。其实我们讨论不是以哪个为主，关键是我们来分析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或者作为一个机构，我们用什么方式更有效的来做宣教的工作。那刚才讲到这个以教会为本的宣教模式呢，这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那么作为这种趋势呢，我想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啊，能够推动这样的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的有几个原因呢，就是其实想到很多的这个信徒啊都想去做宣教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教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推动整个教会信徒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以教会为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以教会为本这个宣教的模式，按我了解呢，过去十多年、二十年已经一定有了。有一些教会，特别是称为细胞教
细胞小组、
细胞小组的教会呢，他们就强调有几个方面的强调。第一呢，就是强调普通的信徒也可以宣教，那个要求不用那么高。平信徒，所谓平信徒都是信徒，都是神的福音大事，他们可以宣教。第二呢，他们就特别强调了全面动员。哇，你要动员所有信徒一起起来参与短期跟长期宣教，这个也是好事情啊，也是神的旨意嘛。那么第三呢，他们说教会直接差派支持关怀宣教士，跟宣教工厂维持直接密切的联系。他们没有说穿一定要不透过差会，但是教会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也是比较快速嘛。那么第四，他们说呢要借助网络关系，现在这个是网络的年代，也是合情合理啊。那么最后呢，他们就要安排谈论到，那么传统差会的角色在哪里呢？他们说差会的角色应当从主导宣教呢转型做 宣教专业的顾问，这五大点呢他们都很鲜明的。
嗯，所以呢这个角色的转变也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方向啊，就是作为一个差传的机构，过去是从头做到尾的以主导的，但现在呢因为以教会为主的话，那作为这个机构呢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培训训练一些宣教士，后面来支持教会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转变。
其实这种呢信徒为本的宣教也不是现在才出现，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在18世纪呢有名的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个 Moravians、就是用这种模式推行鼓励全民宣教，所以那个时候呢哇，他们一个世纪，教会历史里告诉我们呢，他们直接差派出宣教士有3000多位。那么我们刚刚说这个细胞小组为主的直接差，信徒去工厂，他们过去20年间好像已经差派超过100位宣教士。哇，那个呢，如果你说是比传统那个差会那个模式呢，很快哦，啊，天成真的很快。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我也留意到，就是说有一些。特别关怀整个世界宣教的教会，他们成立一些协会，他们就推动什么呢，他们主张一个教会来领一个民族一个种族这个运动，
一个族群、
族群，对，所以呢如果你说哎呀今天教会很多不同地方的族群少数民族，哎他们就推广，哎如果能够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认领一个族群，哇你关心你差信徒去宣教，那么那个进入工厂那个速度跟那个需要就更快更多了。
对，其实讲到这个模式啊，我觉得在过去的一些宣教的当中啊，也不是以哪个为一个中心点，其实在过去刚才讲的有一些像这个莫拉维夫的弟兄会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一种模式啊，慢慢演成了以教会为主的这种拆传的方式。那么其实刚才讲的一会领一族这种运动呢，其实也是一种以教会为主的。那么其实我发现在国内的有些教会的真是这样做的哦。
对啊，他们已经做了。
他们自己教会来认领一个民族，然后他们去长期关怀，甚至从东边跑到西边，那么长期的做关怀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以教会为主的宣教的方式。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为什么助长这种教会为本的宣教呢？我们说有一些地区呢，根本都差会不可以怎么说？你可以公开的，你可以呢合情合理合法的来存在嘛。
嗯，
所以呢，教会他是本地的人，在本地生根。他们来做差传，不用外来的人来帮助，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差会来做一种的主导不容易？但是呢，这些都是我觉得好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教会为本的模式呢，可能呢，我们先前也说有它明显的弱点，这些弱点也要照顾到。我觉得推行教会为本的教会啊，负责同工，他们不一定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有很好的分析这些弱点，如果能够把这些弱点算在一起来推行呢就更好。什么弱点呢？哇，有很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以信徒他可以去做宣教，那么你装备他，你训练他那个安排是不是足够呢？如果不足够呢，就哇，你就可以发现，在工厂上某一工厂上，哇，所有什么类型的人都有，都很问责，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另外呢，你什么地方都教会都直接差派，哇，除了
特立门户了，就
门户，
对，
山头主义一定呢就很容易。就出现了，都没有归因，
就是你一个教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他的教会做一些事情。
对啊，好的说法就是各自精彩，但是不好的想法呢，就是你有你的山头，我有我的
那一部分。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这个宣教的会议啊，真是这样的情况哦，因为 各自的，你这个教会做一个，我在这个同一个城市哦，
嗯，
都是彼此没有来往的。那你有什么需要？我没有办法做。你有什么需要也没有办法做。那其实后来我这个会议就做一个什么联络的工作，就是把大家连在一起。其实都是不同的教会做的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有好也有弊的不好的地方。那么第三呢，他们说不但是哇很复杂啊，山头主义啊，而且呢传统的差会他们都。什么宣教的手册啊，他们那个历史那么悠久，他们对工厂的需要的了解安排都比较有定规，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教会呢他自己做嘛，而且他远水不能救近火，他也不是常常在工厂上来照管嘛，哇那个资源呢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宣教师可能说你差我出去都没有人理我，哇很孤单的、啊。那么更有的都是不同的教会的拆出的同工，他们就有一些可能资源比较足够，有一些资源就很缺乏，他们懂得比较攀比，哎，为什么对方也是在这个地方做工，我们的供应比不上呢，这种攀比的心态呢也不是很好啊。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难处就是如果当地你拆去的地方它是一个哇有战乱有征战，
那就很麻烦，
或者很麻烦了。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供应，哇，那个忧虑、那个问题就很多。
嗯，
如果有差会在呢，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问题他一定要可以解决，但是他比较有一种的系统的安排嘛。这个呢，天成，我觉得我跟你讨论这个呢，对今天这个取舍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容易的。
对，所以讲到这个模式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好哪个就是不好，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转变，而是说要看到哪一些的问题，一些缺点弱点。那么讲到刚才说这个以教会为本的这个模式呢，当中这个教会领袖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都是从他开始的嘛。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你要从整体的计划策划安排，然后你到培训到这个差派，你这个过程，然后再到这个具体的关怀，那么这个过程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花很多的这个资源，所以作为一个教会来讲呢，真是要好好的想清楚。
我呢很高兴，因为虽然我离开差会已经十多年，但是面对今天这个题目呢，我也很好的反思，我觉得两方面都他们的意见都非常好的，有他们的定见，而且新的年代我们也盼望也祷告教会要复兴，信徒参与宣教更多，宣教工厂不缺长期工人，不单是短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祷告，很好的，我们希望更有机会再来谈这个。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多多的一些讨论了。关键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宣教，甚至有些教会开始做宣教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安排。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牧者，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一个安排？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去策划的时候呢？这也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这个我觉得今天的教牧同工，或者说地方教会的负责宣教的信徒领袖们呢，我们真的要多祷告。我个人觉得，哎，神在这个新的年代真的可以很多元化、很精彩的，不但是差会有责任，教会动员信徒起来做工也有他的责任。
对，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接着继续讨论有关这个教会拆船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的心灵。